大家好，欢迎来到扣一下扣起来，我叫孤令，
我是花花。
我们今天这一集呢，要来分享我个人非常私密的生命经验，就是软屌的经验。
你也
有今天这么直接，这么直接，我有今天，没有错，我有今天。可是这个软屌的让我意识到一件事情，
台中小野马，
我也没有到小野马，好不好？欸、但当年
okay, okay, okay.
当年有一个消防员从基隆开车下台中找我、欸，
我怎么没听你讲过这件事情呢、啊？
就为了打一炮哦。
看帅吗？那个消防员老的吧？
就老的，身材很好，然后他就带我去那个就是很高级的那种 motel， 就很有一个很像泳池的东西。可那时候我对就是性爱是很不理解的
，OK，
所以当下感觉很不舒服。我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我的身体？
哈，
就是懂我意思，因为我那时候我不知道，
他很粗暴吗？
就蛮粗暴，可是我是喜欢他的，但是我那时候你知道我对性爱是没有想象的，就觉得
几岁啊、
哦？
十几岁吧。
那时候好像未17还是18？
看你在讲一个成年往事哎，好，然后呢？
对，总之就
十年前
很成年，超级成年。但我真的有印象有点模糊，但我想表达的是说，那时候对性爱的想象就是哦，看 A 片就是这样子，只是很不舒服啊 ，A 片就这样子演的没错啊，可是很不舒服哎、欸，可是还是就这样子做了。总之，这个不舒服的性经验就一直到我现在。
嗯哼，
我跟我先生结婚之后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慢慢的浮上台面了。
我靠，怎么说好屌？
就好比说，我跟我先生说，我长大之后，我越来越发现我没有办法跟我不喜欢的人做爱。然后他说废话吗？谁会想跟不喜欢的人做爱？我就说，其实我生命中、
啊，
我跟很多我不喜欢的人做爱，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要 disappointed others。嗯，
你不想要让他们失望，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
你想要取悦他们，
会觉得他们有时候跟我拜托说：“我你知道，就是没有办法，从、
啊、
来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别人做爱了，什么炮？
这叫功德炮、欸，
功德炮，
你不知道吗？这叫
功
德炮啊，功
德炮
这叫功德炮、啊，
所以我也是在打功德炮吗？
对啊，你在做功德哎、欸。
我朋友都难怪他们都叫我慈善皇后，我说你人也太大方了吧。
Charity Queen，
对 ，Charity Queen 叫、
okay.
慈善皇后。好了，总之，因为这件事情，久而久之呢，我后来发现到它变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身体的表象出来了。
你知道吗？我本来有打算规划一集要跟你聊功德炮，结果你就自己聊出来了。
OK 啦，我跟你讲，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在秘密的啦。
那你那个时候心情是什么？就是为了我，可是我可以理解，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就是说我会让自己喜欢上对方，因为我觉得可能我喜欢那种被渴望的感觉，所以即便对于那种做爱的方式或是感觉上，好像我觉得没有特别开心，我也会试图好像很享受。而不是像我现在这样，是真正的享受我在跟伴侣之间的关系。
你讲到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差别出来，就是在性爱的时候你会 turn down， 就是因为你被渴望了，哇，对方好像没有我不行耶，对我上下其手，硬到不行，所以我也跟着硬到不行，因为他是很渴望我的。但你然后一直到你长大之后变成是、嗯、哦，这份已经不是渴望了，而是升华到爱了，这个人是爱我的，他是轻轻抚摸我的身体，让我感觉很舒服的。那个勃起不是叮，而是慢慢的、持久的。
嗯，
他不是那种视觉的刺激，而是那种心灵层面的刺激，就觉得哦，原来我是感受到爱的，我是很舒服的，所以我才会，我会忘记时间的流逝的。
嗯，
所以你刚讲这两个东西，就是我人生所面临的，像你说。别人渴望我的那个就很像是功德炮，对方这么渴望我的身体，那我也起了生理反应，并不是因为他长得怎样，他是我的菜，这是互相啊，听起来很像是互相，对不对？但你去思考一下，你今天所追求的是什么？你今天追求的是像我那时候追求的就是哦，我想要被爱，可是
我也是想被爱啊。
但我们有时候会把我们想被爱的这个观念跟一夜情的观念搞混。
嗯，
好比说， 有的人，我记得我打过一夜情的炮，我吓到对方就说我爱你，然后我就说
哈，这么容易，
然后他就说抱歉，这是我做爱的习惯，我希望对方就是我们这个 moment 可不可以爱对方，就是我会讲一些词汇，有的人统治圈可能就会说，就是有的人会喜欢说 fuck me daddy 或是
OK， 所以这就很让人容易晕欸，如果他没有那个，就是如果其中一方没有那个太多的经验的话，
应该说他们心底在心底很底层，他们是想被爱的，可是他们是害怕的。就是当你对对方说出我爱你，如果对方刚好也回应，你会不会吓到？我干，我没有爱你哦，我没有爱你哦，我只是脱口而出，那个 moment 真的太爽了，我讲出来，但是我没有爱你哦。或者是有的人被说我爱你，直接软屌，你讲了什么话？突然变得很认真。
是，对，因为我觉得我爱你这个词很重，但是我会对我喜欢的人说我爱你，或是对我感谢的人说我爱你，而我那个我爱你的爱的意涵不是很狭隘的爱，
所以我想
表达的就是狭隘的爱是充满、我不是想要表达那种充满占有、占据，然后嫉妒、羡慕、恨的那种爱，或是眼中只有你的那种爱，我要表达的是我对这个人的欣赏与感激，所以我会说我爱你。比方说有时候孔哥对我很好的时候，或是做一件事情让我就是省了很多麻烦的时候，我会直接说孔哥我爱你，爱死你了。或者是谁谁谁可能也是女生，同性异性都会，只要跟我交情比较好的，就是特别为我做了一件事情或是让我给我一些惊喜的时候，我就直接说我爱你这样。可是我反而进入关系之后，我很难对我的伴侣说我爱你。如果我讲出了我爱你，那可能都是一些开玩笑或者讲干话的时候，很怪，对吧？甚至是我会怀疑说这段关系之间有没有爱情。我们
可是爱是很爱是很抽象的，你要怎么去定义什么是爱？
呀，对，这就是我一直像我的那图居中心空白嘛，就是居中心空白的意思就是说你人生一辈子。你其他中心，因为像我其他中心是全满的。人类图这个东西齁，它很玄学，你们自己有兴趣可以上网查。反正就是我其他中心都有定义，就是一个很多功的人。但是我居中心空白，就是我一辈子的课题就是在追寻爱。因为有居中心的人很容易爱自己，很懂得怎么爱自己，所以他们可能会展现出一种感觉，是你好像觉得这些人就是偏自私或什么，可是实际上是他们有爱自己的能力，可是因为我们没有，所以我们会一直在关系里面找投射，找各种人的投射。你现在对我讲这句话，然后投射到我小时候过去曾经面临过什么样的经验，所以我即将要被抛弃了，或我即将要怎么样，可是实际上对方根本没有那个意思。可是我就是会这样，我就是在最近一直在处理我被抛弃的议题，因为我妈妈的确两次想要抛弃我跟我弟，可是我弟不知道他有两次，他只知道一次，可是我全部都知道，我就是从小全部都知道的那个人。身为一个知道所有秘密的人，却不能把那些秘密讲出来的成熟跟贴心，是我爱他们的方式，可是也是我自虐的方式。因为对你自己，你如果对自己出产的话，你就不会感觉到自己不被爱了。你懂这个逻辑吗？这个扭曲的逻辑。一旦你先伤你自己的心了之后，就没有人可以再伤你的心了，因为他们已经在你心中伤害过你了。
但我们之前聊天就有聊到说，为什么要当那个受害者，为什么要在感情中或在一段关系中当的那个被受害者？
因为这个途径是习惯的途径，大脑习惯的途径，我们习惯就我习惯用透过这种痛来感知到原来我活着，或是我活着吗？
意思
是
说
真实的吗？
假如今天这个习惯被打破了，就不会再重复这样子的东西了。就好比你刚刚说的，不会再有这样子的投射了。
所以我一直在处理这件事情，我要如何能够自在的 在伴侣关系当中表达我自己，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即便你可能觉得说好像有一种天雷勾动地火的熟悉感、亲密感或什么，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我真的可以把我心中的想法讲出来吗？我真的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吗？我如果怎么样，会不会被讨厌，或是会不会怎么样？然后我可能会做出一些很破坏性的事情来测试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对我有爱。那一旦中了某几个项目，我就会觉得、果然不是真爱，果然我只是那个一时情绪的替代，或是我可能不再被需要，不再被爱了，我要被丢掉了之类的，就是很被动的状态。我甚至连在感情关系当中，我都不会主动去发展一段关系，都一定要别人先主动。
那你要怎么去打破这个习惯？
主动去认识人吗？可是我玩交友软体，我觉得很无聊欸。
没有没有没有，你想要怎么去打破这个习惯？你认识谁都没有用，这个习惯如果在的话，你不管再怎么做，你都在这个 circle 里面，就是你会一直在这个 circle 里面绕，不管你认识谁，这个 circle 一直都会在。
嗯，
除非你觉察，然后打破它。
我觉察到，但是我现在打不破，或是我不想打破呢？
我打破的关键是我开始道歉。
什么意思啊？
就对我会对我前，比如说，我就跟我前男友道歉，就是我跟他说，那我对以前对曾经对你发过这样子的脾气，我跟你道歉，或者是我对生活周遭的人做出怎样的事情，我就跟他们道歉，诚心诚意的道歉。
但基本上啊，我是一个不会跟前任有，就是只要跟我有过关系的对象啊，都完全是结束关系之后会完全封锁，消失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
但这个是不是一个习惯？就是
我为什么要留着这些人？
不是不是，
没
有没有没有没有要留，没有要留，没有要留这件事情。我现在指的是说，我们今天都有一样，都有一个习惯嘛。你的习惯就是，今天我们分手了，我就要把你封锁，不想要跟任何跟I don't want to do anything with you. Nothing to do. I don't want to know about you. Anything like disappeared. 你可以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 OK 的。但是如果说这个东西还在，你还是在一个 circle 里面，这个东西会一直不停的缠绕，你就会不停的重复这样子的生命经验。
的确，所以
我想指的是说，如果你想打破这个循环，我问你嘛，那你会怎么打破这样的循环？你说你不知道。那所以我才问你说，那
因为我现在正在这个循环里面，
就所以我是跟你分享说，我的循环就是跟我的前任道歉，就是我就算我不想跟他们有任何的瓜葛了，但我后来发现你，因为这是对你过去的那个不成熟的自己做了一个了断。我今天指的不
是，
因为很多人在感情里面做不到的是，他们没有办法去面对他们以前的错误，他们会觉得对方你也伤害我了、所以我们扯平了吧？
对啊。
但这重点来、重点来了，他伤害也是他的课题。你被伤害了、受害者是你，你觉得你自己是受害者，变成是你自己的课题。哦，我就是受害者啊，我就是被欺负的那个啊，大家都要来帮我站枪啊，看看他霸凌我啊。但我后来跟英国，
我不会做这件事。
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没有在做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其实都在做这件事情。我怎么觉察到这件事情？包括我跟别人分享我前任对我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尽管我说他们没有对我做什么事啊，就只是我给他们钱的时候他们就收了这样子、就是他们没有不好哦啊，就只是发生了某些事情，听起来我们好像没有在责怪对方的意思，但是我们的距离距外是这样讲的吗？
可是我会直接就是跟朋友说他做了什么伤害我的事情，然后让我觉得很受伤。
但这有会不会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去，可能我们一些情绪上的反应，或者是像你刚刚我们录音前你跟我分享的，可能某些人在那个时候他是很脆弱的，所以他对你有了情绪上的发泄，因为他觉得你是那个可以承受住的人，结果发现你没有办法承受住，你就离开他了，他就产生了那个愧疚感，你也产生了那个受害者的感觉，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凶？你凭什么对我这么凶？就两个人就这样分开了， 所以那时候我的前男友回来英国的时候，全部聚在一起，我们在餐厅里面，我就握着他的手，我就跟他道歉，我就跟他说对不起，就是那时候你应该也很辛苦吧，那时候分手你应该也不想这么做这个决定吧，就是那时候我很不成熟，做这些事情，我觉得我做的不好的地方，我就道歉。Tim 爆哭，你有跟 Tim 见面过吗 ？Tim 爆哭，他说，他就爆哭，他说他也他没有办法拉下脸来做这件事情，他觉得说真的谢谢你做了这件事情，他爆哭，他就说我真的不知道要从何讲起，因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可以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结果你竟然直接跟我道歉了，而且是以一个很谦卑的姿态，我这件事情是从以我的角度出发，我的观察，我不想再当受害者了，你没有伤害我，你只是那个时候比较脆弱，所以你给了一些，我们彼此都在投射，你懂我意思吗？
嗯哼
，We are the mirror of each other， 所以我打破了这个循环。
我其实现在有一点想哭，我觉得很难过是，有一些人我不会再见了，那有一些感情我就是轻轻的放下，那个没有挂碍，但是伤我最深的那一个人，其实要在跟他连接上是非常容易的。但我知道我如果去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并不想要让那种事情发生。
等一下，你怎么知道的？这是未来的欸。
我的感觉，因为
感觉是真实的吗？
我知道他对我跟我对他都有一个依恋，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自恋的人。对不起，我很容易在感情当中不小心分析起别人。我很清楚知道现在我们彼此不相见，彼此在彼此心中已经占据了一个神的地位，是最完美的状态。因为我不想要从神坛下来，我希望我一直深深的烙印在他的脑海里面，让他永远记得有我这个人的存在，好像我活过一样。而我如果去道歉了，我就会跟他过去的那些对象一样，我不想做这件事情。
等一下，你是怎么？
因为
对我来说，我听起来都很像是一个人的幻想，这不是事实，因为他没有被发生，他都是我们的幻想。你怎么知道你被深深的烙印了？你怎么知道他前面没有很多女生被深深的烙印？你怎麼
知道他前面有很多人被深深的烙印，那些人都是用绝情的方式离开的，跟我一样。
就是
那些没有被烙印着的人，还保持联络的人，就是他的提款机。
但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所知的事实，但它不一定是事实。所见非事实这件事情，
所以我想表达
就是说，今天如何打破这个循环，跟他没有关系。我今天就只是 focus 在你身上，跟他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要怎么打破这样子的循环，就是在爱里面一个受害者的循环。
现在爱里面，这
没错，现在爱里面，
哦，
现在爱里面，
这个很难欸。我觉得受害者嘛，我比较习惯看起来像加害者欸。就是听你这样讲的话，
每个人都是受害者跟加害者啊，只是看你选择你要怎么去陈述一件事情，跟看你站在什么角度。所以包括我跟我先生认识的时候，我就是那个加害者，我不停地跟他抱怨我前男友的事情，然后同时又在跟他讲我前男友有多好，然后他就不能够理解，他就不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你干嘛不就离开他，就去找他们啊，你跟我讲干嘛？我就是这个循环里面一直循环，我觉得说，哇，我又没有这个意思，你干嘛一直误解我的意思？我先生说你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你一直在陈述这样子的事实啊，你就掉在那个循环里面，你看不到吗？然后我就说，哦，后来我才理解到 ，OK， 我应该要把它放下了，我必须要放下了。
跟老男人在一起真的有好处欸。
有啊，所以他们回来之后，我就跟他们两个人见面，也有做爱啊，可是做爱的那个当下，我觉得，哎，那感觉不见了，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一种。我们刚刚讲到的功德炮的感觉了，没有那一种哇他渴望我的感觉了，因为 他尽管他们现在渴望我，我也硬不起来了，因为我需要的现在我需要的已经不是渴望炮功德炮了，我需要的不
是
被渴望了，我已经升华到我需要被爱，我才有办法享受性爱的这个过程了。
可是我怎么记得你在跟他们开始进行开放式关系的时候，你一直跟我说你们的做爱体验多棒，然后你觉得就是爱可以有很多种形式，你可以在这个人身上得到这个东西，然后在那个人身上得到不同的被爱的方式。
这个观念还是没有变啊，就是我跟我先生讲说，你在我身上得不到的可能是你想要发泄的快感，你可能有这样子的 kink 性癖好，你不想，因为我不喜欢你对我这样子做，所以我才会说你欢迎你去对别人这样子做。
嗯，
如果别人喜欢的话，但这跟我就跟我没关系了。
嗯哼，
所以不跟
OK OK， nothing
跟我前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可是那时候的那时候就更那，因为那时候我也在摸索什么是开放式关系。
嗯哼，
只是因为我跟我先生现在在交往，他是个很哲理的人。他爸爸是哲学系博士，就是所以他从小这样的家庭环境长大，所以他就有办法去跳脱框架看很事情，很理性的看事情。
好屌，很厉害。
他就会跟我讲说，哦，所以这件事情是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一开始我跟他讲，他也不能够接受，他就说这什么狗屁道理。他就说我就是想要跟一个人怎样，我不想要跟很多人怎样。我就说如果你真的只想跟我一个人怎样，为什么你还要有交友软体？为什么你还想继续跟别人聊天？他就说因为你在用，所以我也用啊。我说这是报复的
意
思吗？这是报复吗？所以我后来他自己也去思考这件事情。哦，原来其实我是喜欢这样子的，只是我不是正在报复，没有啦。他说其实我也是喜欢这样子的。他也就是说，他也是喜欢开放式关系，也是他以前没有接触到这样子的东西。他以前觉得一夫一妻是，
你就是正就是封闭式关系是。是合理，就是他觉得应该是要封闭的关系，然后彼此互相占有、占据这样子。可是他现在感知到，他并不想被占有，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开始我在抓屁股，
就
对吧？所以其实回到我们核心里面，就是说我选择完全不联络。甚至是不想要看见、知道任何事情，弄得干干净净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保持尊严的做法。但是回到核心，就是如何跳脱被害者的情节，然后不再去幻想没发生的事情，而感知当下的爱。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难的。然后我也还在学习。我跟我
的
伴侣
尊严是什么？
我会觉得说，有时候要我表达，就我傲娇啦，傲娇啦。要我表达自己的，
你指的尊严是指傲娇吗？那傲娇是什么？
就是说要我拉下脸去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情，我会觉得做一次两次我可以，但是之后我不想要。那其实核心就是我一点都不想要做这些事情，我一点都不想要道歉，一点都不想要觉得怎样怎样怎样，我就是想要任性。
就我们回到之前有聊到话题，就是不想长大。
好，对啊。
因为是不是只有小朋友有这样子的权利？所以我们回到问题的核心，是不是你又是在、
okay.
你是不是又在找父爸爸？你是不是一直在找爸爸？因为你想要任性嘛？你是不是一直在找爸爸？
但我爸没有办法让我任性啊，从来没有。
我父母也没办法让我任性啊，所以我们在关系里面就会去寻找可以让我们任性的人。我先生就是那个可以让我任性的人，所以我才会跟他讲说，有点不太healthy， 但是是我真的很爱你，懂我意思吗？
嗯哼，就是
因为我意识到说我把我父亲的东西的我想要的爸爸投射在他身上，所以有时候他对我大小声，我就会觉得不爽，你凭什么对我大小声？但其实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说爸爸不能怎样，爸爸怎样，爸爸可以怎样，懂我意思吗？但我从来没有跟在出来的时候跟他讲说干我爸爸，我从来没有讲这件事情。
就是 daily issue，
就我先生有跟我提到，他说你会不会有 daily issue， 然后我就一开始你也跟我提过嘛，就说我不知道啊，后来沉淀一下发现 OK 真的有，但是那又怎样呢？那怎么去调试呢？所以你刚刚
我觉得你讲这个很好，因为最近大屁就是就我们在伴侣关系里面一直都是有一点那种我不想长大的样子， 我就是呈现一个我不想长大的样子。然后他以前就是会放任我，不长大。可是现在他会很明确的设立界限说 ，OK， 你要这样想是你的事，我不会再跟你说更多。那你可以继续讲，但我不会回应。他会把界限划清楚，
嗯，
甚至是他会就是有时候会很直接的说出我心里面正在，就是他其实蛮懂我的。那我被说中，我就会觉得很不爽，可是我又要跟那个不爽相处，
嗯，
因为我不爽也没有用，因为事实就是这样，事实就是我在胡思乱想，我就是又在那边觉得恐慌。比方说像我昨天失眠，我就是突然的，因为其实我很疲惫，然后因为我工作上就是有一些状况，学生有一些状况，那些状况多到我没有时间消化我工作跟我自己个人的情绪，以至于我昨天半夜，即便我吃了药了，我还是睡不着。我大概到三点多吧，三四点那个时候，然后我就突然恐慌症发作，然后因为我身体上有一些皮肤上，我等一下会讲皮肤跟心理的状态，就是说，反正我换季的时候就会过敏，那这个是跟之前的一个伴侣在一起之后才开始的，才开始有皮肤上面的症状。那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嘛，它其实反映出我们个人的自尊。然后我觉得在那个自尊的那个议题上面，我一直就是卡不过去，我跟他可能都是，我觉得我跟他共频率在这个状态下，所以可能这是我的感知啦。我会觉得说就是会有一种想要排除些什么东西的感觉。然后我昨天就很恐慌，很恐慌，恐慌到我又起来再吃了一次药。然后呢，那个时候大 P 说了一个很安慰我的话，就说：“来，我抱你。”就这么简单。
嗯。
然后我的恐惧就没了，就是那个时候被抱紧的感觉其实很好。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对，就是我以为我可以很潇洒，或是我以为我可以很独立孤独，好像我不需要任何人一样。可是实际上我内在好渴望，好渴望被拥抱。然后这种事情长大也可以，而那种拥抱的温度又不太一样。然后我又想到说，你刚刚讲不想长大，的确我们有一些很亲密的习惯，是我们两个之间会做的一些习惯，是我妈妈对我做的，小时候的一些日常照顾，然后我也会对她做，可能像是掏耳朵啊、按摩啊等等的，我觉得那是一种仪式感，好像那种回到母亲怀抱的感觉。所以的确我还不知道要怎么长大，然后就逐渐的肉体就长大了。
嗯，我也跟很多朋友聊这件事情，就是你觉得你的心智年龄跟你身体年龄有在一起吗？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他们自己讲的，不是我猜测的哦。问他们都说啊，那你大概几岁？问了一个大概已经五十几了，问你现在几岁？他说18。
可是你不觉得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很好吗？
可是这是不一样，保持一颗年轻的心跟心智有没有成熟，跟心智有没有成熟，跟你的肉身，
你耶稣哦
的年龄，对，就是是不一样的。就是他，我问这个男生，我说哇，他本身是那些电影特效的工作者，他就是会做把，比如说把《杨澜的迷宫》里面那只羊做出来，
好屌，就是他。
都是他，他还得过奥斯卡。
都是一些，
然后就跟他聊，我就问他，我觉得他就有拍他们家，因为那时候我们就聊天聊到一个日本公司叫 Ikigai， 这是我们之后可以开起来的，叫 Ikigai。
好，
然后就聊到这件事情，他就跟我讲说，他就说，我印象中我这本书，他就拍给我他们家，他就给我拍给我看他们家一个，那就这本书要放到这个地方，就一叠的书，他就是要读还没有读的书这样子。然后我就看到他们家东西，说：“哎呦，你们家还蛮多恐龙的，你很喜欢恐龙吗？”然后就跟我分享，他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明明就18岁，可是我不知不觉我就已经50几岁了，可是我觉得
我
还是18岁。
我懂，我懂。
然后很有趣的是，他跟你有一点很相似的是他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他想要把他所有他做的所有的怪物全部放到博物馆里面，所以他就跟银行、跟银行借了，就是好几百万，可能上千万，要盖这座博物馆。可是这样子，
他也蛮疯的，
很疯啊！所以一个。他就觉得说我还这么年轻，我就是我还想很想冲，就是他是一个很正向乐观的概念是在做这件事情的，就是尽管这个压力很大，他就还是我，所以我才说他虽然说他18岁，可是他还是有去承担这个责任，很正向的态度去承担这个责任，而不是就做了这件事情，
从来没有，
但是没有承担这样的责任，就只想一昧的逃掉，只想觉得想要找一个人来照顾他，他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哦，我懂你要表达意思，就是他纯然的接受他的天真，可是他也接受他的现实。
就是他在这方面，所以我才说你的，你觉得你认定的年龄是什么？心智年龄跟你的理智年龄是这样讲吗？理智年龄，
我可以，我的心智年龄我大概在21岁，我觉得我停在那个很创伤的年龄，然后就跟大P一直到现在，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以为就是就像一般大众一样的，用新的经验覆盖旧的经验，好像那个伤就会消失。实际上，很多事情是不会消失的，是你要去看见它，然后跟它在跟那个状态在一起。
所以，为什么要打破这个习惯？这个就是我，像我昨天跟我朋友聊天，就聊到说我有焦虑的这个习惯。
嗯，
那我朋友说，那你现在怎么处理它？我说，以前
我也焦虑，
我就把他的手牵起来，我说以前啊，很像这样子，然后我就说你不要停下来，继续走，他就往前走，我就说，因为就是很像焦虑牵着我走的感觉，但是现在呢，我就加快我的脚步，再跟他一起平行，我就说这是我现在的处境。
我好喜欢你的比喻哦、
就是！就是我有时候你会走快一点的时候，我就会在后面，可是我想办法追上来，因为我不想要让你领导我。
OK，
那未来的我呢，是希望是这样子的，我就走在他前面，一直拉着他走。我说你走太快了，我说这就是我要的我自己，这就是我要的我，我理想中的我。我希望未来是我拉着我的焦虑走，不是让我的焦虑拉着我走。
OK， 我跟你说，我跟我的伴侣讨论到说，就是爱。他觉得爱是什么？我们之间有没有爱情？然后他的回应是说，有时候这种太哲理性、太抽象性的东西不一定要思考，而是你能不能去感受它。你有开心吗？你在这段关系有开心吗？你享受吗？你喜欢吗？然后你觉得我们有一起创造些什么吗？他觉得这个才是重要。所以我就突然想到说，对，我一直在练习把自己拉回来。当我焦虑的时候，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我脑袋理智又失控的时候，我的内在世界又崩塌的时候，我脆弱的像小孩子，甚至是觉得很无助的时候，我就会，现在我会练习停下来冥想，深呼吸，回到我自己，然后去思考还有什么可能性。就是当我感受到紧缩，比方说我们节目一开始，大家一定感受到我们节目是很真实的录的，所以绝对是感受到各种紧缩的那种感觉。那现在很松，现在松开了嘛？因为我们现在我在讲的事情是，我回到我自己的当下的时候，安住自己的心，然后告诉我自己说。除了恐惧之外还有什么？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讲过一句话，在爱里面没有恐惧。
嗯，
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要怎么去感知它？我要如何让这个 panic 下来，那个惶恐的感觉下来？然后甚至是还有什么我可以创造的，或者是我有什么可能？不是现在，不是未来。而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就是现在有什么可能？有没有可能是我自己脑袋声音太吵杂，以至于我会开始又这样胡思乱想？然后能不能让那些声音闭嘴停下来，去看见自己，不要对自己说谎？
这我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想分享，是我们脑袋这个声音是永远都不会停止的，到你死掉的那一刻，它都是它之前它都是不会停止的。
而且你知道吗，在死后人还能够保持听觉，有够可怕。所以大P昨天讲一个地狱梗，就我们在听那个达摩乐团，达摩乐团就是一个、台湾的地下乐团，但他把佛经唱得很摇滚，这样很就死亡、死经的。然后他说他要在他爸的告别式放这首歌。
OK 啊，为何不？我觉得台湾的丧礼甚至要轻快一点啊。
那个没有很奇怪，那是好的那种哦
，OK，
的那种嘶吼的。说到底有多讨厌？
南无观世音菩萨。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嘛你别没哄，嗯嘛你别没哄。
我们应该要叫 Randy 上节目来唱给我们听哦。他就是死相加录一段在 Telegram 里面，然后总之就是我觉得，我觉得死亡我们可以再开一集讨论啦。那回到我们这个关于爱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对、爱里面没有恐惧，然后那些恐惧都是我所幻想的。就像你中间跟我说，就是我的想法全部都是幻想出来的，没有一个是事实，因为根本没发生。
嗯， yeah. 就算发生了，它也不一定是你所知的事实。事实是，
这个我很难参透、
事实这个东西是你觉得的。
哦，的确的确。
所以你觉得的跟他觉得的，
等一下你讲
的
是 truth 还是 fact？ 是 truth 还是 fact？
如果你先我这样讲好了，你讲科学这个东西是 truth 还是 fact？
我觉得是 truth。
科学是 true。
啊，不是，我觉得它是 fact， 它是有证据的。可是 truth 是一种心中的真理，是一种明朗。
音浪。
明朗化。
哦，明朗，我以为心中的音浪，我说这句话也
太
深了吧。
不
会不会会被撞到心脏病是不是？心脏的音浪。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还蛮酷的耶，心脏音浪就是心率不整啊。
让大家听一下我心跳的声音。有吗？有吗？有听到吗？
太强了吧！
有听到我心跳吗？
观众可能会想说，刚刚那一段是怎样？让大家听一下我肝脏的声音。
你才不是拿肝脏，你拿肩膀、这是个坚强的男人。
是重点是哪里会有声音？肝脏是无声的器官
啊！
肝脏是无声的器官欸，当然是没声音欸，你知道吗？
我刚刚没认真听啊。
天哪！
对，你讲到重点，我常不认真听人家讲话，然后我就一直在想我自己的。
我也是啊，很多人都是啊。
所以会不会这一段听众会听得很模糊？就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
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在录的、
不是。不是吧？我一直觉得我们在一个频率上哎、
没有，我们是在一个频率上，但是我们都各讲各的，
okay,
懂我意思吗？
我懂。
因为我们都是针对一个主题在聊事情嘛，所以都在表达自己的想法，东西丢在桌子上。
哦，对，我们
但是
在散落的桌子，
东西丢在桌子上，有时候我们会整理一下，有时候我们就是就放着不管就录完了，就录完了，
對
所以。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说我们的 podcast 就是日记，那些东西都在桌子上，没有被整理起来，但他们就在桌子上。但假如今天变成是我丢完，然后你把它整理起来，就变成像你在工作的样子。
没错。
所以这变得就很不轻松啊。
没错。
有些东西我们在脑袋里面，我们需要把它表达出来，但是我们找不到对象可以讲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录 podcast 的原因。所以我才会说，有时候我不想要把它搞得很像在教人的感觉，因为我们没有在教人的感觉，我
们没有在教人，
把东西丢在桌子上，我们就只是希望说东西丢在桌子上，今天住过的人，这份资料蛮有趣的哦，捡起来看一下。啊，如果被埋得很深，没有被听到，那就算了，因为我们。我们就只是想要讲，就只是想要讲， 搞危啦，就是搞危啦，
就是搞危，真的很搞危，
就是搞危。
所以对于爱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可以真的可以一直不停延伸很多集，然后一直打脸过去的自己，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月经体，你知道吗？年经体、月经体、年经，就我们每年都会讨论到关于爱的议题，可是你不觉得我们一年比一年还要深入吗？
我觉得一年比一年深入，然后一年比每年都会更新自己的一些想法。
对，
就是打脸自己，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代表你有在长大。
而且我们就承认我们过去的不成熟。
你看那些很厉害的歌手，比如说艾黛尔好了，嗯，他新创的专辑就会有跟着他的生命经验成长啊，然后就有人就说，欸，跟你以前唱的什么价值爱情的价值观不一样。废话，他都当妈妈了，怎么可能还会一样？19岁的自己怎么可能会跟30岁的自己一样？
就像我
很
喜欢焦安溥啊，对啊，他的每一个年龄都有他自己那个年龄带来的东西。然后我其实很喜欢，我觉得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很喜欢焦安溥，张悬，他以前叫张悬，我以前都会去听他演唱会。我觉得他在我有一年很无助的时候，我很高兴去听了他那场演唱会，因为那个时候他31岁来台中表演，嗯，然后 uncle 的时候。他就说他是一个没有办法被亲了的人，所以他出来安口了。然后他就一边叼着烟，一边喝着酒。他就说：“好，他说我要讲的事情是，大家都有年龄焦虑，然后很怕过了30岁，过了几岁会怎么样，会怎么样。那我要跟你们说，过了30岁的生活是很美好的。就是这句话，让我硬撑着活到过了30岁。”的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的人生真的很美好。
美好的那个点是什么？
不知道，有一种我终于活到30岁了，我终于活到几岁了，所以其实我蛮期待我的40岁会变成怎么样。我对我40岁有一些规划跟想法，可是因为我还没有想清楚，所以这个我还没有打算要录。
嗯，
但是其实我虽然一直讲的很想死，很想死，其实我很想好好的活。那我也正在体验这件事情，
所以重点来了。我觉得你要怎么打破这个循环？当你说我想死的时候，你不如写说我想活，因为
或是活想怎样活。
因为当你一直是我才讲说，当我们一直在把这些厌世的词句散布到我们的脸书，演算法的关系，我们就一直看到这样的东西不停的 repeat， 你就掉进去了那个负面的漩涡里面。
你前几天在那边 emo，
我没有 emo，啊，那些东西完全就是生命经验，就是
OK。
所以我如果我真的在低潮的时候，我是不会用脸书的，我是不会发任何文章的。
你是都是那个时候经过之后再写的，
因为那时候的文章是非常非常负面的，是我不想做的事情。
你不希望把这东西传递，
我不想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打算都是已经想到，好比说那时候我打说，他人对我有理，我该回敬；他人对我无理，我该无视；倘若他人有理，我该倾听；倘若他人无理，我该凝视。这句的意思就是讲说，我们那天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员工他可能有跟我一样有躁郁的问题，就是他那天就是异常的愤怒，超级愤怒，会就是。冲上来吼的那一种，然后在厨房摔东西的那一种，很大声，然后客人啊，我们员工都有点哦，发生什么事这种感觉，
嗯哼，
然后我就发现说，哦，他那时候上来，他有时候他很生气，可他讲的话有时候是有礼貌的话，这时候我就会回复他的答案
，OK，
就是他尽管他是生气的痛，可是他的词句是有礼貌的时候，比如说请问，或是有谢谢的时候，我就会尽管他是生气的。请你告诉我这是怎样，谢谢。就是这种事，我就说，我觉得回应他。但如果今天他冲上来，他今天
你怎么回应他？
说我就会说，哦，发生什么事了吗
？OK，
就一个倾听的感觉，
开放式的，对。
但如果今天他人，比如说我今天讲完了，他要开始无理取闹了，哦，叭叭叭叭叭，我就是看着他都不讲话，就看着他。
嗯哼。
当他发现说，哎，我对凝视他，当他发现，哎，怎么？我是讲那也不好，他开始讲话有理了。
嗯，
其实我是他说，其实我是因为担心，就是我们公司的我们这样子给太多食物了，然后东西就是浪费，食物会浪费丢垃圾桶，所以我才会愤怒。我就说哦，那我就请听，我就说好，那 那我可以理解。那我觉得可以怎么做？你觉得呢？
嗯哼。
所以隔天进来，他整个就变成另外一种人格了，他就整个就很 chill，然后食物也变得更好吃，所以我才把那段话打出来，因为那是一個
哇，你要不要弄一个管理人的那个，就是很像 EMBA 或什么管理人教你成功学什么的，如何爱你的员工？
可是这个东西我是没有经过训练，我是纯粹是以一个生命的角度在体验这件事情，
嗯，
因为我的内在声音会告诉我，有时候告诉我，你又不是狗，吼回去啊！欸，你看他，你是亚洲人欸，白人对象这你吼，你受得了？吼回去啊！那时候台湾人不是好欺负的啊！
嗯哼，对，
我内心的想法会觉得他们在种族歧视，有时候内心的声音会告诉我，对方把你当成亚洲人，把你当成狗在吼，你不吼回去吗？但是我后来跟我就把这句话跟我员工讲，我们不是狗，我们不应该这样对彼此吼。
嗯哼，
他听到他吓到，他说：“哦，他就我就说我最近都在看宠物教养的书。”他就说：“什么意思？你在暗示什么吗？”我说：“没有在暗示什么。”
嗯，
但是我们家的狗得癌症了，我要陪他走完最后一里路，所以我才在看宠物教养的书。
嗯，
但是跟我讲的狗，跟我讲的我们不是狗，不应该彼此对彼此互废。这也是从我书上里面学来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狗会跟别只狗互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停止你的狗互吠？
我家的猫也是，我就是看着他们。
对，当你跟着你的狗一起吠，你的狗会觉得说：“哎呦，哎呦，我主人也在吠哦，那我就一起吠，就大家一起吠。”可是其实你讲的是不要不要叫，然后你又一直拉它，你的狗会说：“哎呦，它我的主人也在吠哦，那我吠得更凶。”我主人在拉我哦，他要叫我保护他，好，我吠得更凶，我要更凶，我要把我的牙齿露得更出来。但其实正确的是，我应该无视。我狗在吠的时候，我能怎么做？可能转移注意力。
你这样让我想到就是，你继续，你讲，
可能转移狗的注意力。比如说你正叫你的狗看着你的眼睛，把它的头转过来。然后它如果在吠，你就看，就一直把它头转过来，叫一直看它眼睛，就是一直就是，或者是有很多种方式啊。这之后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我想表达的是说，
好，你讲，
没关系，你说，
因为你用狗来比喻嘛，然后互吠嘛，因为狗是偏攻击性极强嘛，那猫也是，可猫的攻击性是隐藏的。那我们刚好讲到的，我们两个养的宠物刚好不一样，一种是显性的攻击，一种是隐性的攻击。当我们都在发泄彼此的情绪的时候，如何安抚下来？就是我觉得你要讲的东西跟我即将要表达的概念，还有我最近在想的事情有关，就是，我家的猫会打架，而且很常互看不顺眼，然后我以前会骂他们，或是把他们分开，但是后来我决定，就是只要我安抚其中一只，就会没事。然后我应该安抚我躁动的自己，如同我安抚我的猫一样，我爱我的猫，我爱我自己，应该要像我爱我的猫一样。然后甚至是我最近可能因为我会遇到一些自伤自杀的个案，我突然有个念头，是我好希望他们可以温柔的对待自己。我以前从来不会对学生有这种念头哦，工作就是工作 ，business 是 business， 所以我不会心中有一个恻隐之心说，说哦，我有心疼或什么。这不代表说我不关心他们，而是我没有那么直接敢去接受那个感觉。可是我今年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是我突然会心疼这些学生的，但有可能是因为我的工作的专业度提升，我走得太下面，心往那个心里面的太下面，跟他们的移情跟反移情，就是移情跟反移情之间的作用这样子。那我的工作先暂时放一边，就是说我希望他们可以温柔的对待自己。我也要成为温柔可以待人的人。我觉得这个就是回到我们这一集核心嘛，就是我爱是什么的话，我觉得它是一种温柔的状态，对自己或对别人。因为如果这样子回想起来的话，我的确对我曾经在我生命中的人很残忍，就如同我对我自己那样残忍。所以就先不要对自己残忍。如果打破这个循环的话，
我觉得总归就是身教不如言教。
傻小。
就你刚刚说的那些话都是身教不如言教。
真的吗？
就是你刚说的那些话统整就是身教不如言教，就是你今天想表达的并不是我说的，而是我所做的。包括温柔这件事情，并不是我叫猫，并不是我对猫说不要打架，尽管我内心是温柔的，但是我没有做出来，所以我该做的是什么？比如说把你某一只猫抱起来，哦、oh, ，it's okay, it's okay, you know？
对对对对对对， you know?
就是身教，就是你是在做
用行动代替语言吧？嗯，我觉得我们在做的就是用行动代替各种想法、心思、意念。但我还是偶尔会跑出那种我先做就输了，或我先怎样就怎样的那种，你知道？就像你刚刚讲的，你是亚洲人欸，为什么不呛回去？什么什么之类，就是那种。
但重点来喽，重点来喽，问到为什么我们不能当那个领导者？为什么我们要当那个追随者？
什么意思？
我是领导者啊！今天这个事情发生了，我是那个可以把这个局势掌控下来的人，我就是那个领导者，而不是。我有时候都觉得我虽然道歉了，但其实我是那个领导者，因为我掌控了这个局势。
懂意思。
今天我在这段关系里面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彼此都拉不下脸，什么面子什么的。但面子要怎么样？什么叫做面子？我一直在思考什么叫做面子。我觉得面子就是谁有这个能力。去把这件事情扛下来，用什么方法？方法没有对错，没有说我今天道歉了我就弱了。对方可能觉得哈哈哈，你终于道歉了，你这个 loser。但是在你心里面，我这个人是有办法拿得起放得下的，我是有办法，因为我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件事情处理好，把这段关系搞好，我们的格局就不一样了。
那种如实而真诚的状态，我只会在跟我的个案关系里面会出现、欸。我好像不会把它应用在我的生活上、欸、我有一种很想要把这种专业跟生活分开的感觉。的确就像不讲长大，因为我知道我长大的样子是怎么样，就是我工作那个样子。工作跟生活合在一起的话我会很痛苦，但工作又是我生活很大的一部分。这个是很值得聊、啊、
为什么工作跟生活合在一起会很痛苦？
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承接他人的痛苦啊，然后把它转化成不同的东西，力量。
但你也说过，没错。但你说过你的核心价，你的核心议题是爱嘛？
嗯哼，所以我才做这个
工
作、啊。
没有错。那为什么它不能够跟你融为一体？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你在 suffer 的原因。
哦，成为那份爱。
就你一直在觉得说我不是啊，我就不是啊。但你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啊。我自己以前也是这么排斥的，我会觉得说我就不是这样子的人啊，我就是跟我妈妈一样很贱啊，想偷偷呛她，开玩笑的，我妈没有很贱、啊，我爱我妈妈啦，没有啦，偷偷泡她。我想表达的是说，因为我被这样子对待长大，我有时候会有这样的负面想法，但我发现说其实我是很想去爱人的，这个观念一流转之后，我马上爆泪，打电话跟我妈妈道歉。我说 OK， 我可以理解你当初对我讲说“北部北咖喱海”这句话什么意思？这我之前也有分享过。
对，我们前一集有讲。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把你自己跟工作结合之后，你就会完完全全展现变成另外一个，
嗯哼，
另外一种生活状态。所以要打破这个循环，我觉得最一开始，像你刚刚前面提到的，先从改变你的文字开始，不是我好想死，而是我可以怎么活。
嗯。还有怎么创造？还有什么可能性 ？Positive。
来，我们现在回顾一下花花的脸书。我这边电脑直接打开，
都是猫。听众没有太多人追踪我了，
没关系啊。我们就来看一下花花的。还是其实我们这可以留到下一集，我们来回顾一下彼此脸书都在干什么东西。这还蛮有趣的，彼此脸书在干什么东西？
我最近就是彩妆跟体态啊。
我们来白话文彼此的脸书。
你的脸书就是我不知道你的脸书怎么样。
脸书就是奇奇怪怪的东西。好啦，今天就我们这集有没有录两个小时这么久啊？
很久欸，我们这集录了大概1000多集哦。
OK， 快一个小时。
对啊 ，almost。我觉得，温柔以待吧，还有爱里没有恐惧啊。反正这一集有很多很多值得大家思考。我觉得我们一次丢太多东西出来了，因为这一集我其实蛮有情绪的。
我觉得是好的，有情绪是好的啊，代表说什么东西去 trigger， 有情绪代表说，这个是一个东西可以被觉察的。如果你刚好又有觉察到，你就可以自由了。
没错，没错，我现在蛮爽的，有种松开的感觉。
所以任何情绪都是好的，没有一个情绪是不好的。生气是好的，快乐是好的，难过是好的，都是好的。但你觉察到之后，你就发现，哇塞，
你能不能跟他相处这样子？
我现在是以我自己的生命经验啊，就是这也是我为什么会这么激动，因为这也是我最近的觉察。
很棒啊。
謝謝，
我觉得我们都在长大，又回到我们说不想长大，其实我们都在长大，只是那个速度不是我们以为的速度，但也没关系，就这样吧，就是温柔的看着自己这个节奏，然后允许事情的发生，
更懂事的21岁的自己，
或是17岁的自己。
Anyway， 你 know 更懂事的5岁的自己，妈妈咋抠？
对啊，还是很想要当那种米虫我是不是要设想一下，其实不当米虫也很好。
你不当米虫多好，当米虫很不好。我发现我没办法当米虫我会死掉，我绝对会死掉。
我们这种劳碌命的，是不是就是不能当米虫啊？就是停不下来吼。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是劳碌命吗？
为什么？因为我们聪明。
没有，因为我们有很多爱要给这个世界，我们很喜欢分享，所以我们才有劳碌命。有的人他们都不喜欢分享，他们就不会有劳碌命啊，他们就坐在那边，他们就不想与世隔绝，他们也很开心。
你在说大P对不对？你偷凑他？
就是没有在偷凑他，就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啊。
对啦，没错，但是他很有爱啊，他选择把爱给我跟猫。
没有错，所以那时候跟大P聊天的时候，大P不是就我问他说你平常不开心的时候你都怎么做？他说看天空放空啊。但是我们不开心的时候，我们不会这么做，我们会到处找人聊天，找书，我们会想要分享，懂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我们是劳碌命，就是这个原因呢、啊？
Okay.
并不是因为什么谁上进不上进呢，而是我们选择生活的方式不一样。
哦，我喜欢你这句话。
但当我们能够接受的时候，劳碌命有不好吗？劳碌命代表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啊，我们有体力可以分享啊，我们有智慧可以分享，我们有美貌可以分享啊。
没错。所以我们这一集总结到这边，就是因为我们都成为那个爱吧，就是我们就是成为爱啊。爱是什么？就是让自己允许自己成为爱的样子。那每个人爱的样子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
对，这就是各位听众，你们可以慢慢想。然后我们这一集录到这边差不多了。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追踪我们的 IG CALL_HL 扣一下。然后 IG 有 Linktree 可以连接到我们的周边跟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然后还有其他的相关的收听平台，那欢迎就是分享一下你们收听的感觉啊，然后或是加入我们 Telegram 群组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好，然后这一集就到这边咯，拜
加呢。